坏了都电影不好看，一定是我难搞。
难搞的逻辑狂将跟你一起聊聊有点难评论但入围多项奖项的电影。我是逻辑狂先生包，
我是难搞小姐科。今天是难搞评院线的系列，然后主题是西岛俊秀之月。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是在车上 Drive My Car。
是的，因为本月除了在车上之外，我们还会再讲另外一个西岛俊秀的作品，也有可能是两个啦。所以就本月份就忽然变成西岛俊秀之月了。好，一个很忽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音质的事情。大家听难搞科的声音会有一点闷闷的，缘故是因为科之前麦克风摔倒，然后导致说我们前两集是有点爆音的，这点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们这一集的设备还没有想到更新的办法，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很难更新，因为我们就没赚到钱嘛。那因此这一集课的声音会有点不同，以后也可能会是这个样子，还是我们要开放大家懂呢？所以这点还是再跟大家抱歉一下。那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影评会有分成不爆雷跟爆雷的部分，那就请大家看摊口决定，就是说要听的部分，我们一样是不爆雷在前，那爆雷在后。那为什么会这样分？其实缘故我们等一下会细说。那我们就先来说不爆雷的大纲。
在车上其实是它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然后在这篇小说集的原名叫做 Drive My Car， 它原名就叫英文的那个 Drive My Car， 它是小说当中的第一篇小说。男主角他本身的职业是一位演员，然后他与他的编剧妻子是一对非常相爱的中年夫妻。那夫妻早期曾经有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曾经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但是因为因病早夭，这件事情就变成他们心中一个难以过关的伤痕。但他们平常的时候在外面还是像一对恩爱的夫妻一样过着往常的日子，但是在某一次的偶然，先生目睹了他妻子外遇的过程，甚至是在偷情的过程。
不详细，
就这个冲击非常大，但是他一直没有让他妻子知道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是的，
但某一天他的妻子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晚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可以留下一段时间跟我深谈。这个表情非常凝重，而且带有一点温柔，所以他一直很害怕，不知道妻子到底要跟他讲什么，然后这个秘密就沉重的压在他心中。到那一天深夜，他回到家之后就发现妻子已经倒在地上，突然骤逝，所以这个事情压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两年后，有因为有一份驻村艺术家的工作，因此遇到了妻子生前的外遇对象，也就是高龟根史。是他也遇到一位跟他女儿年纪同龄的一个女司机
杜丽美香，
然后这两个人的出现就是在带领家福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旅。
好的，那因为我们就是前面是不爆雷的部分，因此我们就介绍这么多。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下里面的演员的角色，缘故是因为他的名字都取得有一点不平凡，所以我们必须先告诉大家。第一个角色是家福优介，家福优介是男主角，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老婆叫做家福英，另外男二的话就是高龟根史，我们以下都会称他为高龟。然后女二的部分就是我们会称他为美孝，因为杜丽不好念啊，所以我们就会称他为美孝。主要就是这四个角色。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两三分钟就直接切入正题呢？因为这个电影太多点要讨论的，所以今天会是一个超深度影评，然后会有上下集。不管我们录几分钟，我就是一定会切成上下集就对了，一个任性。就如果我们上集就30分钟，下集也会是30分钟，不管。好，那我们先来评个分。那我们先请柯给个分数。
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这部片子评分呢，因为我只目前只有看第一次而已。我觉得我有一点难界定说我到底喜不喜欢它。
哦，
我可能要看到第二次我才可以确定说我到底喜不喜欢这部电影。
那我给分数，我给 7.5。
蛮高的耶。
对，但是我觉得它也会是评价很两极的电影， 但是我个人偏向喜欢的一方，所以我给 7.5。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不喜欢，这是有缘故的。
嗯，
觉得第一个它太长。好，我们等一下就细细的不爆雷说。那我先讲说为什么这个电影很难评的一个缘故。很难讲，缘故是因为它牵涉范围有点太广了，它有好多好多东西需要介绍。
嗯，
第一个就像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短篇小说改编，而且最恐怖的故事是它不只改编了一篇，它其实是一本书的三篇融合在一起。我们等一下会讲小说，反正它就是有三篇，其二就是说它是一个戏中戏。
嗯，
它等于有内戏有外戏，内戏有内戏的角色冲突，外戏有外戏的角色冲突，但是内外戏因为它是一个完美的戏中戏，所以它内外戏其实是有互相完成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等于是说你两个都要介绍，
没错，
然后就搞得很大一团。然后再来第三个我们觉得很难介绍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象征手法跟意涵，但是这些象征手法跟意涵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嗯，
然后所以你也不能随便丢掉我们不去讲这个东西，不可能，所以很难说。好，但是我们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戏的，然后柯目前虽然未定义，就是我们不无法确定他是不是狼，我们只能放把它放在狼坑龙错，好吧，没有乱叫
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狼人杀的用语。
好的，
然后呢，所以因此我们有说错的部分的话就请大家见谅，如果你有听到我们讲错的部分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下下集补充，因为我们说这一定是上下集，所以就是说它就会变成是下，我们的下下集这个样子。
嗯
嗯，我们先来聊一个问题，这个戏适不适合在家看？
嘿，严格来讲我觉得不适合，因为它真的蛮长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今天刚好没事，然后你一个人想要静静的话，我觉得它是蛮适合陪伴你一个人静静的度过某一个夜晚。
是是是，如果你是一个会有一点闲情，然后想要在家里面喝个红酒，吃个巧克力 cheese 之类的，然后享受一部日本电影的话，那这个可以在家看，如果你是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但如果你不是这种类型的，我非常不建议。我认为你如果要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不错的，建议赶快进电影院，它吓骗了，你在家应该是看不下去，因为它有三个小时。其实我去买票的时候我吓到，欸，
为什么？你说没有意料它这么长吗？
对，我没有想到电影院的人说他说，哎，不好意思，你们要加钱呢。我想说加什么钱，然后他想说因为这个电影超过三个小时，我想说啊，什么鬼。竟然有三个小时以上啊，我真的是有点惊讶，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不太适合在家里看了。如果你也是有点没耐心的人的话，赶快进电影院。好，所以呢，那我们这边也额外说一下不适合在家看的电影，就是美国女孩，然后他上映了，它上在
Netflix 上面，
然后三月的事情呢，大家敬请期待，因为我觉得美国女孩是不错看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哦。那我们来聊我们的不爆雷影评吧。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西岛俊秀，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他很多次了，他就是昨日的美食的男主角。昨日的美食里面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他虽然是一个 BL 同志片，然后但是他其实里面没有任何的肉搏战，然后他的肉搏战在这部电影里面。
可也没有到真的很肉搏吧，也还好吧，
已经背面全裸了，他背面全裸了。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只能说他一把年纪也是那个保养得很好。
好的，这喜欢西岛俊秀的家伙可以跟大家可以赶快进去电影院看。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这部电影其实它是以三幕剧，标准三幕剧，但是他有无敌爆长的第一幕。
欸，可是我有一点疑问，你怎样分他的三幕啊？因为我发现你分的三幕跟我分的三幕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你的第一幕到哪里？
第一幕到上他上片头曲。
片头曲
他从东京开车到广岛的那个时候。
哦，对啊，的确那应该算第一幕。好，没事，那应该没事。
所以他就是一个无敌长第一幕，他第一幕有接近40几分钟。
对，他几乎第一幕已经快要一个小时的长度。
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那个时候上片头曲，我说：“哦，第一幕在这啊！”吓到我了。
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更像序场，欸，就是天哪，我这
对也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序场，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归在序，因为太长了。 我很少看到，因为序你知道，就是说它可能只是一个点题作用而已。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他的序是他跟他老婆那个 part。 甘克有介绍说第一幕的部分就是他跟他老婆的关系，然后有一个男人进来了，然后他目睹了外遇，然后到他老婆死了，然后这样就演了一个小时。其实你知道这件事情，我回来就有跟我家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这样就演了一个小时，其实实际上没有什么剧情啊。
他的剧情是发生在他跟他老婆就是床上之后，然后他老婆一直在讲他，
对对对对，
就是发生性爱之后的产生出来的故事。
所以呢，就是说他确实在这一个篇幅很多很大，节奏就整个很慢。
整部戏的调性也是慢的调性啊，它有非常大量的对白，然后你必须要非常专注的去看他们讨论的内容，因为它有很长的镜头，就可能就是两个人的对话，然后一直不断的累积上去，所以你必须要非常专注的看这部电影，你才会看得懂说他们到底进展到哪个部分了。因为他们的表演演技方面也不是说非常有高低起伏的情绪，
对对，没有错，
他们都是非常内敛的日本人，所以他们的情绪就始终如一的平淡。
这部电影就是你要真的很认真看，他的很多台词是稍纵即逝的，他到后面去我已经不太敢记录了，我还是有偷偷的记录，但是到后面这个戏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不敢记了，缘故是因为我确定只要我一个低头抬头哦，然后什么很重要的台词我就没看到。
嗯，没错。
哦，所以这部电影才会说真的要进电影院看啊。
嗯嗯嗯，
在家看真的很容易，就是泡个茶，拿个饼干
就晃过去了，
你就没有在那个状态内了。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戏很麻烦。
嗯，
就所以它有超长的第一幕，然后第一幕的剧情在这个部分，然后但是这边也是要讲一下，其实我们很想要直接聊暴雷。缘故是因为这个戏它的剧情是不是重要，我就倒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也很氛围性质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不爆雷影评，一下就会进入爆雷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先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柯有跟我讲说这一部电影其实在日本并不叫好，
就普通，没有到非常多，不是没有到大卖的程度。我自己看那个他们自己有一个日本的网站叫做 Filmmakers 映画，然后那个网站给他的评价也只有 4.1 而已，他满分是5分，但也只有 4.1 而已。
然后我刚才讲说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有看到几条评论，先讲我日文没有很好，但是我大概看得懂一点。
嗯，
因为打电动多年有成，所以略懂略懂，好不好？
好，所以他们说了什么？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蛮多反应的，就是第一个太长了，
嗯嗯，
然后再来其二的反应就是说这个作品非常的你不要说非常的其实收回，应该说不够村上春树。
我大概懂他的意思。
嗯，我们先来说说小说的部分，因为我刚才讲说小说有三篇，然后其实他三篇分别叫做在车上、雪哈拉沙德，然后另外一篇叫做牧野。
嗯，
这三篇其实它把它融合在一起，主体虽然是说是在车上，但它的开篇其实是
雪哈拉沙德，
对，然后再跟牧野。其实村上的作品一直有魔咒，而且在很多年前在东云龙谷之前都有一个魔咒，就是说村上的作品是不是不适合影视化，因为像东云龙谷然后跟后来的挪威的森林、哈纳乃伊湾，包含到现在在车上都有被讲，就是说不太村上。然后这个是村上作品的魔咒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这边可能提一下就是小说跟电影的差异。
嗯，
我大概能理解说他为什么会觉得很不村上，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反而是改到一个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式。我为什么会讲舒服呢？因为在原作的小说当中，他开篇的时候就在评论女人怎样开车这件事情，然后他把、
哦、对对对对，
他把女人分为两类，一种是很随性的开车，另外一种是开车很谨慎的，就是他用一种很大直男的方式来评论女人怎样开车、嗯、然后包含他后续、嗯、因为小说里面他有介绍说他怎样去评价这个女司机，就他女司机的开车方式出乎意料的好，他借 他甚至比较靠近男性，就他用以男性的直男的视角去解释说他为什么欣赏这个女司机，但是 这些评论的方式就会在这部电影里面完全没有，就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大直男去怎样评论说这个女人到底是怎样开车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有类似的台词，但是导演在改编的时候把他改掉了，他把他改成他不喜欢人家碰他的车，然后他觉得他老婆不太会开车，嗯，但是他没有认为女司机一定有问题，嗯，他只是对于一开始出现的美笑，因为美笑是一个很年轻的妹妹，
嗯嗯嗯，
李莎莎会，那他会觉得说啊，你也要开车，
嗯，
一定，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种疑虑，就是说看到比我年轻的人开车，像我也会质疑科不会开车，
结果我比你会开
实际上你比我会开，对，这是实话。我坐过科的车，然后，嗯，是我以两边评价来讲的话，我觉得科确实是比我会开车，而且他经验比我多，因为其实我是拿到驾照没有开过几次车的人，那所以就会形成这个问题，嗯，那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就没有琢磨在就是说女人不会开车，而是会觉得说是我太太不会开车，嗯，不代表女性不会开车，
而且他是站在一个他是一个很保护车子的人，所以他其实不希望有别人来开他的车子，他并没有以就男生女生的划分方式来评价这个司机，就改变方向会让我觉得比较舒服，就他没有那种很臭直男的那种，嗯，
改变方式，
对，直接把这个部分把它摆进来，我会觉得好一点，嗯，
其实村上的改编都会是，其实我自己看了两三个村上的电影，就是村上春树改编的电影，嗯，坦白讲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说他改编完之后有些东西变得很难呈现，而且你呈现出来那个味道都不太对劲，
我觉得是影视化转变的过程吧，
然后就会形成了一般观众吃不了，嗯，就可能是变成是很粉丝向，就是很村上明才会大概了解那个氛围，
就他其实有把一些悬念放在小说里面，嗯，可是这部电影他其实是有一点太直接给答案，
对，其实他这一部电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那所以就变成是说村上的隐晦的叙述，嗯，或者是有一些让观众自己去感受的东西就消灭了，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是说以四肢愈合的作品，我们要谁高谁低哦，一样，我们要踩谁捧谁。以四肢愈合作品跟这一部作品来相比的话，我觉得四肢愈合作品真的就很日本导演叙事，而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欧美的，然后因此才会入围奥斯卡。我实话说，
嗯，我会觉得有一点偏欧洲，它并美国我觉得还好，但欧洲的确蛮有一点欧洲的叙事，
对，它不是日本叙事，因为它确实就是像刚才柯讲的有一些部分它说太多了，点太明白，然后这部电影其实它有点偏魔幻写实，但它也不是那种大魔幻写实，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有看过很多部魔幻写实的电影，那我们先举几个例子，例如说吐槽男孩，然后法兰西周报，然后寄生上流，
嗯，
我刚讲的那前两个其实都是很魔幻的，然后或者是像我有看过地下社会也是，嗯，就是说它其实是很魔幻型的，它有点跟寄生上流是同一路的，还是守在写实的基调上，但它有一些行为跟动作其实是一个魔幻寓意式的，但是其实我个人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一部，原因是因为这些我其实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象征跟你要暗喻的东西观众没有办法 catch 到，
嗯，
电影本来就是一门艺术，那我们在追求的艺术的同时它应该还是要能够贴近大众，因为毕竟说纯艺术的话就会是舞蹈，你说舞台剧是不是很纯艺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的台湾舞台剧也不是这么的远的，因为其实你知道有一些舞台剧像他们这个戏中戏里面演的一个戏叫做凡妮亚舅舅，然后是契诃夫的剧本，他其实里面演的两个剧本，一个就凡妮亚舅舅，另外一个叫等待果陀，然后这种就是很纯艺术性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在校内的时候也会倾向于看能不能改编的靠近观众一点，对，嗯，老师都不赞同了，老师不赞同，老师觉得说就这样上吧，因为我们的毕制公演 然后我朋友，我也要朋友来看，因为我们毕恭也要背票。然后这是题外话说一下，我请朋友来看之后，我朋友全部都跟我讲说，为什么叫我来看这种东西？
也太过分了吧？
对，
这是一个友情支持啊，其实也没有什么。
对，但是没有啦，他们当然是半开玩笑说，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戏有一点也跟这个凡尼亚舅舅一样，
嗯，
就是会有一些很愤怒拿枪杀人的情节，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叫我来看这些负能量啊？对，
好的，
那我好，对起来我刚才聊离了这样子，所以我很 care 看不看得懂了哈，就是我要想讲的一件小事情。我觉得他这个平衡取得就比较好，因为比较靠近现代的观影体验。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他同时间也是一个大众传播，那所以他要介于艺术与大众传播之间。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对不起。因为其实你知道，在日本就会有一些日本化的东西。
比方说
日本其实你之前有出现过一个社会学名词叫做加拉巴哥岛化，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日本他们总会长出属于自己的系统。你知道日本的手机系统是跟全世界是没有相连的吗？以前呢、啊、
我知道以前他们有从自己的，就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品牌嘛，所以他们的手机我真的永远都看不懂。
对对对，他们有自己的掀盖机，然后掀盖机的那种系统也不是走国际系统。然后所以以前在二十几年前，不是台湾有个东西叫 PHS 吗？
嗯，
那就是日本手机，然后它就跟全世界都没有接轨。然后他们就有自己的，他们会自己生出一套系统，然后这个就叫加拉巴哥岛化。那所以其实像这部电影它比较趋近于像大众，然后这部电影就其实很不日本，所以我们才刚才讲那么多之后，主要是要讲说日本人也没有很接受这部电影。
可是我觉得那压抑的氛围是有像的、
啊、是有像的。
可是你自己有觉得哪一段是可以被删掉的吗？
我觉得有，
嘿，
但是可是我说真的，那就算删也大概三十分钟而已啦。然后你说硬要删的话，我其实没有觉得哪里该删、欸、你要想说就是我之前有讲说一些电影我就觉得应该要删掉一些让它节奏快一点，但是这部电影我真觉得没有。
嗯嗯，
当然有些东西如果你要否很欧美的话，你当然是缩短嘛，就例如说很多、嗯、因为它其实有公路性质，它就最后第三幕才有公路而已，然后因此就是说有一些公路镜头你可以缩短。
嗯，
但是我觉得是说都已经到第三幕，你有说没说我觉得根本没差，好吧？
对啊，没有错，
我都接受了，前面第一幕长成这样我都接受了。而且我要讲一句实话，好，这边我要先报个我们让大家能够继续听完爆雷影评的一个小雷。我觉得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在车上，不如说它是凡尼亚舅舅。
对，
嗯，没关系，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为什么的话就继续听往下听。好，我这边我要开始爆雷咯，那我们会有一个警示音啊，爆雷就这样。那我们先请柯进行大爆雷介绍。
优介他后来去了广岛当了他的驻场艺术家，同时他也遇到了高圭这一个人，他也来当 casting 的角色。后来他看到优介看到高圭的时候，他就心中一震
一惊、啊、
惊，那个震撼我相信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是曾经深爱过妻子的外遇对象，所以他后来选择让高圭进来了他们要排的这部戏，也就是凡尼莎叔舅舅吗？还是叫什么？
凡尼亚
舅舅，不好意思。
他还有另外一个艺名呢、啊，如果你觉得这不好念的话，你可以念他为万尼亚舅舅。
没关系，都一样难念。凡尼亚舅舅，他就让他进来饰演这部戏。他们排戏的过程当中，当然优介跟高圭有一些情绪上的拉扯，他们两个男人甚至有相约到酒吧一起聊他们妻子的生前的事情。直到后来高圭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中了某一位粉丝，所以导致那一位粉丝就是突然病逝，所以他后来没有办法参加剧场的演出，反而是改由优介上场来饰演男主角。优介当然一开始非常排斥，因为整个故事的角色就投射到他本身自己，因为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在这错综复杂的感情当中挣扎的那一个人，所以他一开始非常抗拒这个角色。可是他跟美孝一起前往美孝的北海道老家的时候，这段旅程带领他 就突破他的心中的那一道界限，然后完成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旅程。
那我们这边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它就是从正式开始，也就是二幕，幽介就到广岛，然后与这些人相遇或重遇了。那这些人就给幽介的生命带来不太一样变化，因为幽介这两年大概也就是过着类似的生活。那所以我们在介绍完整个大暴雷之后，那我们先绕回去讲我们的一个大重点，就是这三篇小说是分别讲了哪些故事。那第一个我们刚才有讲，就是说它是在车上，
小说里面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车子里面，然后他只不过是一段对话，对，就是他跟美孝终于敞开心房在讲一些事情，然后他在车上回忆说他跟高圭的那一段激情，我不能讲激情，就是那一段若有似无的友情。
对，然后其实是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在那车上，然后导演把所有东西都拆出来了，拆出来是拆开的拆，不是用猜测的猜。 OK， 那拆出来意思就是说，包含就是说幽介为什么没办法开车，因为其实他眼睛就是青光眼，那所以就是说有讲了一些缘故，所以他把所有东西都拉出来讲了。
欸，小说里面也有讲到他青光眼啊，我甚至觉得
有
小说里面有，但是电影把它处理成就是艺术村的剧团驻村艺术家一定要有司机这件事情，就是他反而不是因为青光眼所以他不能开车。
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两相加成啊，就是说不要前面你要先垫一个理由，然后后面再加上去一件事情，那这样就会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他让美孝去开车是 OK 的，但是他前面也做了很多他的疑虑部分，所以其实这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我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说他真的做太多了。因为我跟柯上次有去看一部电影，最后一件晚礼服的秘密，我们没有评这部电影，缘故是因为他其实故事也蛮简单的，然后但是里面就有一两个点我是以为有点小难过，但后来柯就跟我讲说就不需解释，因为他里面其实有一些人物动机是我觉得很费解，为什么他要就是三顾茅庐，我假设用这个词形容好了，因为不想爆那个电影的雷。好，然后所以他有三顾茅庐的过程，然后我就问柯讲说为什么他要三顾茅庐，然后柯就讲说不用解释啊，对吧？但他其实是有给理由的，并不是说我想三顾茅庐就三顾茅庐，所以我觉得是说像他这个其实你不解释也可以，因为村上春树并没有去解释，不重要，然后但他有很完整的生命历程，所以就是会觉得是有点说太多啦。
我觉得他跟小说里面的最大差异是杜里美孝在小说里面是一个很长
蛮多话的人，
对，他有很长一段的对话，但是在这部戏里面他是到了第三幕才有比较多的话，所以在前期的时候他一直都处在一种很像旁观者的角色在观察这一切。
那我们讲完第一篇之后，我们请柯同时间也说一下第二篇跟第三篇他分别在电影里面代表什么东西。
第二篇他的雪哈拉夏德其实就是前面妻子在性爱之后的所讲述的故事。我其实看雪哈拉夏德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的女主角反而更像在车上的女主角，因为她在车上的那一个太太，她在那一篇里面她没有对太太有太多的琢磨，只有说她是一个很优雅很漂亮然后很聪明的一个女演员，可是跟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的很美艳的女人，我觉得她不是那个形象，所以我反而觉得她更像雪哈拉夏德那给人的感觉。然后那段故事其实就讲到那个是鲶鱼吗还是什么鱼，
巴木曼，
对，巴木曼鱼的就是那个行为，就是动物的行为。
是在车上的小说的老婆她是子宫颈癌过世的，并不是忽然脑溢血就啪就下去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她在整个故事的后面的结局也不太一样，这个也是要先说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他整个有一点就是雪哈拉夏德的感觉，这也是没有错。那我们再来讲第三篇牧野。
欸，其实我忘记牧野他到底在哪一段呢，在电影里面哪一段。
牧野其实就是老婆抓奸在床了，老公抓奸在床的一段呢。
哦，对对对，他有看到他妻子跟外面的男人在家里做爱。他牧野其实主要是在讲说有一个男生他看到妻子外遇了之后，所以他跑到了乡下去找他阿姨，然后甚至把他阿姨的那间店顶下来，然后开了一间小酒吧，大概的故事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一个电影他用了很多很多东西都进来这样子，虽然我觉得这个效果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村上迷一定没办法接受。
为什么？
对，因为就很不村上春树啊，因为他动了很多东西让这个戏看起来很有 drama 感，
就很合理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
很合理啦。但是先讲，因为我不是村上粉我有看过村上作品，但我不是村上粉，我没有这么介意混合。额外聊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在剧本改编上一定是要用更多的东西让它变成一个大家都能看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以前在改编的时候也会有所保留，或者是我们拼一些别的东西进来，那用一个大家比较习惯的结构来做。这边当然我聊说的好像有点悬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会用这种方法，所以我觉得这导演做的也没有错。电影就像刚才讲的，它还是必须，它是一个大众艺术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讲了这三篇小说，那我们要先讲凡妮亚舅舅吧，好像有点介绍太多了。那我们先来聊聊其他部分好了，因为它太多了，太多要讲的东西了。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有符合命题吗？
嗯，我觉得它有符合，但是我觉得中文翻译它没有这么贴切，我反而更觉得它原本英文名字会比较贴切。就是中文翻译是在车上嘛，但是它原文其实是 Drive My Car， 但是那个 Drive My Car 到底是谁开他的车，然后带领你往前走，然后这个车子象征意义，我觉得它可能是人生，或者是可能是一段不能忘怀的回忆，然后或者是更明显的是，我看到有人影评说，就是车子等于是他老婆，就是是有这样子的意味在。
对，有这个我有瞄到一眼，嗯，
对。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他这样子的比喻很好，是因为的确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就是那个亲密感。然后我讲个例子就好了，就是有时候我闯红灯，不就黄灯闪红灯的时候，黄灯过红灯之前，然后那个加速，
我就是这个人哦，
我都会觉得说，我好像那个小动物，你知道，我后面有一个尾巴，就是我身体后面的那一块车子都是等于是我的尾巴，然后我要夹着尾巴赶快跑往前跑的那种感觉。你会有一种我跟这个车子很亲密，在这个当下我就只有我跟他而已，即便他可能是我操控的状况。
嗯，
所以我其实更喜欢就是他
英文
的名字。
我觉得确实就像柯讲的，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整个主题都是有切合的。那可能村上他就是想要讲的是一个盒子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盒子同时间包括秘密啊等等的。那 Drive My Car 也是一个信任，觉得在这个电影他放了更多，就像柯讲的，就是说他有一个被带领的议题，或者是说这也是一个关注限制人的一个盒子，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拓扑学的概念，就是说有相同的意涵。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很清楚很明确，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回来细细思想，你就会觉得说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那我就不要说那部电影做了相反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翻译成在车上，我觉得可能是片商他们看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会觉得说我们都在这个人生历程之中。
嗯，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这样思想的，那所以他翻译成在车上，我也觉得没有
不妥。对啊，我觉得没有不妥，只过不过切题而已，
就可能不太
好翻。难不成要直接翻说开我车吗？
开我的车我觉得就是可能有让村上的意涵有点偏掉，但是我觉得是说，因为他也是这个电影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觉得难免就是说可能以电影为主，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会去看小说或者去翻原文。那我们是因为其实柯本来就看过，然后凡妮亚的舅舅其实我以前有看过读剧，一点点读剧，那所以就是我们都有接触一点点，所以才会觉得是说我们还是要讲一些原文的原本的部分。那我来介绍一下凡妮亚舅舅。凡妮亚舅舅是契科夫的剧本，那凡妮亚与母亲还有王姐之女桑尼亚，然后电影翻译成就是苏尼亚，然后他们就是在姐姐过世之后就处理姐姐的遗产。那故事开始的时候不是姐姐死，而是在姐夫已经住进庄园开始。那他 住进庄园也不是他一个人，然后他还带了第二任妻子伊莲娜来到庄园之中。然后因为他们来到之后就影响了凡尼亚家人的生活，凡尼亚他是替姐夫在打理庄园的人。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当然有一些抱怨，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但是呢凡尼亚觉得说姐夫是一个教授，应该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在这段过程之间，他却发现了他的姐夫其实是一个很平庸的人，然后就后来发现姐夫竟然要把庄园卖掉，然后不顾他们死活。他后来就发现自己被背叛了，然后同时间他也对姐夫的第二任老婆有一喜欢，然后因此就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下，然后就有愤怒的想要杀人或者是自杀等等的，但是这些其实都没有完成。他有开枪但是也没有死人，最后他还是离开了庄园，然后桑尼亚就有安慰他，然后这期就到这边结束了。然后这就是凡尼亚的舅舅。然后其实这边我们也来聊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戏里面它有一个就是戏中戏，那它这个戏中戏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段故事。然后其实他们有排练的过程，然后排练的过程呢排的都是属于冷读，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它有蛮大篇幅去演的。那我们这边也让柯先介绍一下关于冷读这件事情。
冷读可以说是一种读剧的方式，然后它的方式是大家就是单纯的念剧本，不要带任何情绪进去。所以我们在剧中可以看到，其实每个演员就只是很平常的把那个词念出来，然后中间的过程当中，高圭有突然把自己的情绪加一点点进去，然后就被男主角被幽界给制止。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用意，其实是因为他们希望演员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把所有的台词先记熟，然后每个人彼此都非常了解的台词之后，然后再把情绪带进去，而不是一开始就对这场戏有一个主观的认知。你对这个角色如果有一个主观的认知下去演的话，你其实在后面排戏你就会一直用这样子的情绪下去演，变成说后面如果要调整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说，本身这个导演他自己也采用冷读的方式来带领演员做排戏。当演员自己都记熟他的台词，然后他们上去演的时候，因为演员跟演员之间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化学效应。就因为你不会设想说对方要丢什么球给我了，然后反而是会比较多的激荡，我觉得那个情绪才是真的。
是因为其实这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要真的把整个角色融入到你的骨子里面，然后你再把这些台词呈现出来，那你就会真的是相信这一个事情，所以才会采取这样的冷读方式，让你就是不停的反复的认识自己，认识这个角色。那为什么我们会在介绍完之后先讲，因为契诃夫的剧本就是 long time ago 了，里面的台词也都是很寓意的，因此我才会觉得说我们介绍完凡尼亚舅舅的时候，同时间也要介绍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形式，然后还有就是契诃夫剧本不好念，然后要多吃进去骨子里面才 OK。 我们这边在这一集的结束之前，我们这边先来读一段
契诃夫剧本。
是的，我们来读一段就是在戏中有呈现的
台词。
来，我来念一遍齁。给我点什么吧，哎，我的上帝啊，我今年47岁，如果我能活到60岁，那么还有再有30年，一个长的时间啊，教我怎么过这13年悠长的年头。我该怎么办？教我怎么能把这13年年头填满啊！我念到这就好了。如果你没有吃进去的话，你知道那种观众听的会多出戏。
就因为我觉得他因为是蛮久的剧本了，所以如果真的照原本翻译过来的台词，已经不是正常人讲话的方式了。
就是即便你把它变得很现在，如果你没有用这个角色的生命去说。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在
就在念台词，就最后面就会变得只是在念台词，而不是在用角色来演戏。
我觉得就会形成就是说你观众一定要不是观众，对不起，演员一定要把全部都吃进去然后再吐出来，才有可能。所以这个影评到底有多难说，我的天哪，我是不是我录一录觉得好像我记不到在干嘛，不是啊，我录一录觉得自己太多东西要讲了，哎， 好啦，我觉得我们上就到这边，我们下再继续。好，那我们先到这。那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讲的还行的话，就继续听下哦。感谢各位，拜拜。我是橘航先生包，
我是南高小姐科。
啊，那
不行，我应该留一个钩子，我们怎么可以没有留钩子呢？
我留钩子啊，我们就是会继续讲完这整个戏，而且它后面有更多的象征意涵，我们会一一点出。然后，而且包含就是高贵跟幽界的部分，他们其实有很多复杂的情愫，然后我们也会一一的聊完。
嗯哼，
嗯，对，嗯，好，那我们这集到这。那我是我的主要先生包，
我是南高小姐科，拜拜。
那要听我拜拜，大家请听我下集。